马太福音系列22，以眼还眼。马太福音5:38-43，普杰西牧师，2025年8月3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5:27-30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利未记24:17-22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同归一例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80年代的奇幻冒险片《公主新娘》。你们当中有人或许还记得片中的人物休格·蒙托亚，他一生都在寻找那位杀害自己父亲的六指人，为父报仇。当他终于与仇敌面对面时，说出了那句他预演过无数遍的台词，也成为电影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之一。哈罗，我的名字叫休格·蒙托亚，你杀了我的父亲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在两人的决斗过程中，蒙托亚反复说了这句话6次，甚至连他的仇敌都厌烦了，喊道别再絮叨了。有意思的是，2024年电视台播放了一段采访，采访的是当年饰演这位复仇者的演员。他说其实那句名台词并不是他最喜欢的。30年后，他再次观看这部电影，最令他震撼的并不是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，而是复仇完成后角色所说的一句话。当年他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在旅馆的健身房锻炼时，电视正好在播放这部电影。他一边运动，一边看着自己当年的角色，那句话当时并未带来什么触动，但如今却深深击中了他。蒙托亚在完成复仇之后，独自站立在那里，喃喃自语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求复仇。如今终于结束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余生要做什么。今天早晨我祷告时想到，作为基督徒，不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的人生也常常在寻求某种意义上的报复。然而基督在马太福音5登山宝训中给了我们一个使命，一个必须去履行的任务。他为我们提供的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怨恨、我们的抱怨、我们想要报复的欲望。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值得全心献上的目标。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段耶稣所谓的对照式教导，而今天的经文或许是对你个人生活、对你与他人关系影响最深同时也最难的一段。你可能不会喜欢它。想一想你与最亲近的人、与朋友，甚至与现在坐在你身边或今天未能来到教会的人的关系。你心里也许在说，我绝不会忘记这种人。但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，你的生活方式只有2种选择，要么照着你心中的账本过活，凡事讲究公平，维护权利，要么扔掉那本账，作为神国的子民，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生活。而奇怪的是，我们常常抗拒神国的生活方式。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法律的交换。耶稣引用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经文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 这样的规定在旧约中出现多次，其中利未记24章所载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民法之一，特别是关于合法的报应原则。正因为我们熟悉这段经文，它才显得格外难以接受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，曾经也有过类似的公义法律。而在古代中东，这律法反而是一种仁慈的限制，因为人们的复仇往往远远超过合理的界限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读到该隐的后代拉麦所唱的刀剑之歌，圣经中第一首出现的诗歌，人若杀该隐，遭报7倍，若杀拉麦，必遭报77倍。他的意思是，若有人胆敢杀我，我的子孙必加倍报复，不仅杀尽你的家人，连你的邻居，你的牲畜也不放过。在那样一个充满血腥报仇的社会中，神赐下律法，限制报应的范围，使之相称公平，而非过度放纵。但糟糕的是，到耶稣时代，本是为了公共益处的律法却被滥用，成为个人私欲复仇的借口。因此主耶稣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。请注意，这些吩咐都是针对个人的行为。如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律法被滥用到每一种情况，那么人类的结局必然是永无休止的报复与暴力。我们都知道古代家族之间血海深仇的故事，那些家族复仇往往延续数代。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反映了这样的结局，到最后有罪的、无辜的，人人都死去。如果以眼还眼的原则完全不受约束的执行，那么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人人都瞎了眼。这条律法的本意是为了抑制人心中无休止的复仇欲望，然而因着人的罪性，它在耶稣的时代却成了人际关系中一报还一报的合法依据。这正是基督所要针对的问题。作为人，我们习惯记账，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虽然我们未必把配偶的过错一条一条写进日记，但心里总有个案账本，一旦时机合适，就会把陈年的记录翻出来，要求对方偿还。婚姻中常常如此，我们把以眼还眼的律法曲解为维持公平的理由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世界，总是不愿吃亏。或许你会说，这些经文和我无关，因为我不会动手打人。但是你并不介意用舌头去报复，去伤害别人。你或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爱报复的人，但在对待配偶时，却用冷漠、言语、讽刺作为报复的方式，说他也是这样对我的，或这些年来，他一直如此。你可能会利用对方过去的失败，在需要时拿出来作为攻击的武器，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。有些人对父母、对儿女、对朋友心里积存着巨大的抱怨，甚至把这种抱怨当作内心的安慰。但耶稣要你明白，这并不是神赐下以眼还眼的目的。基督正在建立的国度所彰显的原则和荣耀，远远超越这条律法。因此我们必须以全新的眼光来思考。如果说前面讲的是法律的交换，那么接下来耶稣所启示的就是国度的交换。耶稣并不是废除律法，而是以一种极为惊人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真正成全律法。而这种方式往往是我们最抗拒的。律法的逻辑很简单，你夺走我的，我就要取回。这是人类习以为常的标准。可是耶稣却说，把左脸也转过来，连外衣也给他，别人强逼你走一里，你就陪他走2里。这段经文常常被误解和滥用， 好像耶稣要信徒在世界上做一个任人欺凌的软弱者，被人嘲笑，被人欺负，却只能逆来顺受。但这并不是耶稣的意思。基督并没有呼召我们消极被动，而是呼召我们采取坚定而积极的行动。请注意，这里全都是动词，耶稣在呼召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当如何行事。神国的子民绝不是无助的受害者，而是主动的回应者。听起来或许奇怪，但请仔细体会，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，这并非单纯的肉体攻击，而更多是一种羞辱。对方若要打你的右脸，极可能是用反手或是用左手，这在当时文化中是一种极大的轻蔑。换言之，这更像今天有人对你竖起中指，朝你吐口水。这不是单纯的暴力，而是公开的羞辱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你就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按照神的律法，这原本是违法的，即使别人错待你，你也不能夺走他的衣服，因为那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。所以在这场官司中，原告的行为是冷酷无情的，带着羞辱的意味。再看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我想你们都听过这个背景，当时罗马士兵可以随意强迫一个以色列人替他扛行李走一里，但只能走一里，不得多走。这是对被占领民族的羞辱，提醒他们，你们已被征服，被统治，失去了地位。对一个忠心的犹太人来说，这就像是一记耳光，极度屈辱。同样的，这也可能像在经济上有人占你的便宜。耶稣并没有说，你只能消极躺平，毫无选择，任人予取予夺。相反，他要我们成为有原则、有行动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你不是无助的人。如果律法要求一只眼偿还一只眼，那么作为神国的子民，你要选择更高的道路，承担双方的代价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他欠你一次，但你把左脸也给他，自己承受双方的后果。有人要你的外衣，你把里衣也给他，甘愿承受羞辱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多走一里，使双方对等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是因为你太软弱，什么也改变不了，也不是因为对方太强壮，以致你毫无办法，更不是因为你过度敬虔，以致不敢保护自己。基督在这里要你知道，面对不公平，你可以主动采取行动。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信徒并非消极忍受，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一种补救的行动。与其让无休止的报复循环下去，不如选择多走一里，主动打破仇恨的链条。当你把另一边的脸转过来，当你选择继续往前走时，对方被迫做出选择，是继续攻击还是停下来。当然，你们当中有些人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对方会继续打你，继续压迫你。这些例外情形我们当然可以另行讨论，但我不愿因这些特殊情况而失去经文的核心与重点。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进入神国的生活方式，而这种生活方式清楚地表明，以暴制暴的报复出局了，不计后果的慷慨与单纯的爱进入了。是的，耶稣在这里用了夸张的语言，但他绝不是开玩笑。他并不是要我们不加分辨地把钱财交给任何索取的人，好让人轻易利用我们。耶稣的话虽然带有夸张，却是极其真实的，他要我们真的这样生活。你若渴望成为一个充满恩典的人，那又何妨吃一点亏呢？这并不是因为你愚蠢，而是因为作为神国的子民，你有意愿这样生活。这不仅仅出现在登山宝训里，保罗在罗马书12章也同样教导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 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再听保罗最后的总结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一场战斗，以善胜恶之战。而这正是为什么这样的战斗如此不受欢迎。以上我们看见了国度的交换，最后我们来看恩典的交换。在教会里听这些话，或许觉得高贵敬虔，但当你回到家中，在客厅里真正应用时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也许你面对的是一个经常占你便宜的同事，也许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家人。这种应用意味着吃亏，意味着受冤屈，意味着你会成为攻击的目标。我们的本性对此充满抗拒，这不自然，不公平，甚至令人愤恨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？怎么可能如此生活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你是神国的公民。你属于基督，而你如何进入神国，就定义了你今后的生活方式。这些话出自你的主，你的王。他的脸曾被恶人击打，当他一丝不挂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恶人甚至在他脚下拈阄分赃他的衣服。他看见你所欠的债，就甘愿替你偿还。他付出，再付出，直到最后一口气。他曾宣告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他把自己的另一边脸转给打他的人，把自己的尊荣交给揪他胡子、向他吐唾沫的人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、有意志的选择。十字架是何等残酷恐怖的场面，但基督教的核心正是建立在此之上。这是我们的身份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在耶稣要求你之前，他自己已经先为你付出。他从不要求你去做一件他自己没有赐下的事情。你要么看见十字架的力量，要么把它视作软弱无能。问题在于，你愿意跟随哪一位，选择哪一种。所以，当你面对那些攻击你、利用你、羞辱你的人时，你可以选择以眼还眼，你也可以选择和好。但你要知道，和平没有廉价的代价，爱永远是带着伤痕的，总需要有人付出，总要有人受损。若你坚持要公平，那你要明白，神若真按公平待你，你今晨就不可能坐在这里。他并没有把你应得的给你。如果你真尝过神国的美善，你怎么还能拒绝加入这支慷慨的队伍？若你仍在为权力、为公平而与人争斗，你需要记得你是谁，你已领受了什么。你们或许记得 C.S. 路易斯在大离婚 The Great Divorce 中写的一幕，一个人愤怒地喊着要自己的权利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的权利。而那位已经得救的回应说，不，不，我没有自己的权利。若真按权力算，我根本不可能在神国里。这正是神国的福音，在这里，你将得到远超过权力的一切，永远不必再惧怕。圣经说，基督永远不会拒绝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人。当你认罪悔改，他从不会说，上次我已原谅过你，这次得看你证明自己才行。他永远伸出慷慨的手，赐恩给有需要的罪人。他从不要求公平，也不索取你所欠的。问题是，你真的认识这一点吗？你是否真正明白自己所得的恩典有多慷慨？若是如此，为何你对他人仍然吝惜？为何你宁愿紧抓自己的权利，也不肯伸出和解的手？弟兄姊妹，你一生可能都在寻求报复，但感谢神，他却在与你和好。愿今天 你里面顽固执着追求公平的心再一次被他的恩典洁净。关上你那存怨的账本，放下那渴望报复的黑暗之心，那样的买卖必然倒闭，只会带你走向死亡。愿你投入神国的新生活，因着你的王，你的救主，过一个全新的样式。这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就是把别人的失败与亏欠放下，用恩典替他们偿还，咽下怨言，放下骄傲，把你自己满满的亏欠带到十字架前。记住，唯有如此，你才能向别人施出同样的恩典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